游戏世界里的浪子，作者小七。初识小布是在一次户外活动上，他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。秋天的阳光洒下来，人群笑声不断，但这个白天看起来很阳光的大男孩，到了夜里却变得非常安静沉郁。与他交流，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他曾深深地陷入网络游戏，难以自拔，甚至因玩游戏而说谎、偷钱、自甘堕落。很多年后，我们成为挚友，如今，游戏世界里的浪子早已回头。以下就是小布的陈述。最初接触游戏时，我刚读小学四年级，那时候只有掌上游戏机、黑白屏幕、仅几款简单的游戏，俄罗斯方块、大坦克。后来家乡开始流行玩电玩，初中时开始风行玩小霸王学习机。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网络游戏是疯狂坦克，高中时是传奇，大学时则是武林外传、魔兽争霸、魔兽世界。魔兽世界大概是我消耗时间最长的一款游戏，几乎所有流行的游戏我都不曾错过。我想我对游戏的迷恋大概是在我接触到电玩的时候开始的，那时候我读五年级，学习成绩马马虎虎，特爱玩，对各种新奇的事物充满好奇。有一天放学路上，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要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，于是我就跟他去了游戏厅。到了之后，我看到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，他们站在机器前摇晃着操纵杆，敲打着按钮，嘴里喊打喊杀，毫不尽兴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也想试一试，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游戏的快感。操纵着荧幕里的人物，我像个英雄一样面对着每一道关卡里的怪物，但很显然我还是个菜鸟，很快便惨死在了半路上。但游戏的体验让我记忆深刻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电玩。在这段成长的日子里，游戏从起初的一个玩具，似乎渐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的时间、兴趣、金钱逐日加增，尽头齐上，游戏也一点点地填充了我的内心世界。那些亦真亦幻的山林美景，那些在战场上厮杀时的快感，那些团队配合时的默契精神，那些践踏仇敌时的张扬，那些获得奖赏时的荣耀，都让我流连忘返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对游戏的热忱依赖一路飙升，远超过其他事物。罗素曾说过，嗜好和一时的爱好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，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，是把不堪政治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。我相信有人迷恋游戏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压力，而在其中找寻着什么，有人玩游戏是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，但我并非其一。我对游戏的爱好如此简单干脆，不像我对一本文学书籍的爱那样，需要在认识其内在精神后才有可能爱上它。对我而言，游戏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魔力，让我毫无抵抗力。为了玩游戏，我找各种借口对父母说谎，当这些借口不好使时，我也偶尔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家里的现金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传奇，开始逃课包夜，以至于最后妈妈被迫放弃家里的生意，到县城租了一间房子专门看着我。但我仍不悔改，表面上很认真的学习，却经常借放学下晚自习后的那点时间去网吧体验一把。在高中这样混了三年后，我交了一张失败的成绩单，面对父母的失望与愤怒，我终于选了北京的一所三流大学，仓皇逃离家乡。只身在北京的我，想过要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，但我就像罗马书里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很快又回到网络世界，在那里消磨时间。我很少参加大学里的社团活动，我的社交圈子 除了是友外，就是一帮玩游戏的伙伴。生活费三分之一都是花在网费和游戏卡充值上。没有钱，我就只能继续对父母行骗，说钱被偷了之类。最久的是有一次在月中，快没钱了，我把最后一点钱拿去充网费，心想吃饭再和同宿舍的人借点，但结果对方却没借给我。我睡到第二天醒来，只好饿着肚子在宿舍里看电视，也不好意思出宿舍。这位室友实在看不下去，还是扔给我一包泡面，借给了我了几百块钱。那时的感觉啊，就像《指环王》中说的，你该如何重拾往日的生活，你该怎样继续下去。当你在内心深处早就知道你已无法回头，有些事情无法弥补，有些伤痛太深沉，你将永远无法复原。我当时特别痛恨自己，心想啊，这辈子我完了。最初玩的游戏都是单机游戏，它带来的满足感都很短暂，最大的满足就是在奔向游戏厅的路上，心里早已澎湃不已。在游戏时那种对心灵的刺激，玩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，游戏中的虚拟反倒更为真实。而这种满足需要不断升级才能让我重新感受到。后来在游戏中，我希望体验到更美的景色，更好听的音乐效果，还期待自己在游戏中变得更强大。那时候我开始在游戏中发展帮会，我发现有许多人认识自己，感觉自己非常满足，甚至连爱情也能得到满足。大学时刚玩《武林外传》，认识了游戏上的一位女孩，聊着聊着就彼此喜欢，开始了网恋。但是每当自己离开网络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又会非常失落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脱节了。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认识自己。大二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学生都放假了，那次我是宿舍中最晚回家的人，整个学校空荡荡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出去散步，便沿着宿舍楼后面的一条小路走。走着走着，我看见路边的青草、绿叶、河流，突然就有种想哭的冲动，然后我就跑回宿舍，听着林宥嘉唱的《伯乐》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，对现实的厌烦，对人世的憎恶，像毒蛇一般缠在心上，真可以说是厌倦一切。其实这正是诗篇所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2008年大三的时候，我和舍友们搬出了学生宿舍，在外面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，是个三居室。我们住两间，还有一间空着的，对外找合租的室友。那时候我买了电脑，每天窝在房间里开始游戏生涯。当时感觉前途一片渺茫，而游戏怎能让我忘记对前途的担忧，对父母的交代。九月初有一天，两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住处，她们是来找合租房子的。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们很快便彼此熟识。她们是另一所学校的学生。第二周，她们开始邀请我周末去教会。她们的热情和理由让我无法推辞，只得跟着去教会。介绍的时候才知道，她们两位也是刚来这间教会两周。那天记忆最深刻的是，我刚坐下，有位姐妹便给我倒了一杯水。教会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，歌声很好听。讲道阶段刚开始，我坐在台下就困了，什么也没听进去。后来第二周、第三周，他们继续邀请我去教会，我不太情愿，但他们就一直站在门口邀请我，我不得不从。他们还接着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。渐渐的，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熟悉起来，也喜欢上了教会。我喜欢他们脸上的笑容，喜欢和他们之间单纯友善的关系。但真正的改变是从我认真领会圣经时开始的。有一次读到箴言，上面说，懒惰人呐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道 是平坦的大道。这样的话像是针扎到我心里一样，让我无法逃避。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去参加教会的读经会，那天我第一次读到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故事讲述一户人家的小儿子带着家里一半的产业离开父亲，在青春无知的岁月里尽情挥霍，过着叛逆的生活。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才开始悔恨。读完故事我情不自禁地哭了，我想到自己就和故事里的小儿子一样，漠视亲情与友情，在虚无的世界里醉生梦死。那一刻我无法再逃避面对自己，上帝的话让我无所遁形，我只能降服在他面前，为自己的罪痛悔流泪。我在圣经和教会中认识了耶稣，他打动了我的心，让我认识了自己的罪，看到了自己被造是有更崇高的使命。他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生活，让我活得更加积极。我曾经和那些沉溺在游戏中的孩子或者青年们一样，那时年少轻狂，无所顾忌，享受自以为是的生活，认为自己的需要大于一切。为了玩游戏，我们厌恶家人的批评，讨厌学习。但一些事情的转变不是靠着后悔和意志力的支撑，而需要回到源头上去寻找，因为那才是心里真正的满足和解开枷锁的钥匙。